主，我们感谢你，实在是爱我们，再把我们召聚在你的面前。主啊，你愿意再一次向我们心的深处来敞开你自己的心意，好更深的来得着我们。主，因此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只有感恩，只有敬拜。主，我们再带着一个谦卑的心，一个顺从的灵。主啊，求你再来向我们，启示你自己的心意，好让我们真实能够与你面对面。我们也能够像约伯说，从前风闻有你，今日亲眼看见你。主，我们真的要在灰尘跟炉灰中来懊悔。主，我们谢谢你，再把荣耀赞美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知道42章是整个约伯记的结尾，这是在神的显现之后约伯的反应跟约伯的结局。我们知道神的显现是在我们整个人完全降服下来以后神才显现，所以神的显现跟我们整个人的降服有极大的关系。我们晓得当三个朋友说完了话之后，当约伯说完话之后，甚至当以利户说完了话之后，都安静下来了，神才显现。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所谓的安静不仅仅是外面安静不说话，更是我们里面的安静降服下来，我们整个人柔和谦卑，愿意接受主所安排一切的环境。如果我们能够这样降服下来，进入那一个安息，那神就向我们显现，神就对我们说话。所以我们整个人的态度不仅是外面的，更是里面的那种降服，能够带进神的显现。神的显现我们曾经讲过，他用4章来说到了神的显现。38章神启示神的伟大，神的荣耀，神的权柄。39章启示神的恩典，神的眷顾。40章启示约伯自己像河马骄傲自大，目中无人。41章启示约伯他像鳄鱼刚硬不屈服那种态度。所以我们看见神向约伯显现之前，约伯对神的认识，对于自己的认识都不完全，但是在显现之后，他对神对自己他都有了更深更完全的认识。所以在神的显现之后，他对神说，我从前风闻有你，但是现在呢，我亲眼见到你。那对他自己的认识呢，以前他觉得自己是尊贵的，现在看见自己是卑贱的。以前他爱自己，现在呢，他厌恶自己，在尘土跟灰尘中懊悔。所以如果我们对神的认识只是风闻有你，那这种认识呢，是一种间接的认识，是一种对神听来的认识，这种认识是一个不完全的认识。这种认识呢，常常叫我们自高自大，这种认识呢，很难叫我们自卑。这种认识呢，让我们对神的知识有很多，知识叫我们自高自大，它不会叫人降卑的。但是一个真正亲眼见过神的人，那是一种直接的认识，与神面对面的认识，知道自己只配在尘土跟炉灰中懊悔。所以一个真正认识的人必然的光景。好，我们也看见，从38章到41章，神的显现呢，启示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我们从神的话里面可以看见，如果你读 三十八章第四节第五节，神启示约伯呢，他是一位造物的主。因为第三十八章第四第五节特别说到，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纳在其上。所以神向约伯显现以后启示，我们这位神呢，乃是一切造物的主宰，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他向约伯启示，他是这位造物主。但是不仅如此，如果你读四十章的第二节，他特别启示约伯呢，他是全能的神。因为约伯在四十章第二节的时候，神特别向约伯启示，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辩呢？与神辩驳的可以回答这些吧。所以这里特别提到神是全能的神。我们知道这个全能的神在创世纪神向亚伯拉罕就启示了，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的。全能的神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以利沙代，以利沙代就是说到像母亲有母亲胸脯的神，换句话他是全有全足全丰的神。神不仅仅是造物的主，神也是全有全足全丰的神，他像母亲的胸脯一样，他供应这一切他所创造的。所以这是神向约伯的启示。但是不仅如此，如果你读四十一章的第十节跟十一节，四十一章的第十节第十一节，他说没有那么凶猛的人敢惹他，就惹鳄鱼，这样谁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谁先给我什么使我偿还呢？天下万物都是我的。所以这里启示呢，神也是万有的主。神不仅仅创造的主，神也是全能的神，以利沙代，全有全足全丰的神，神更是万有的主宰。谁是先给了他，而后使他偿还呢？所以你看见神在你这里启示约伯，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神也启示约伯，神的旨意是什么？因为约伯的受苦乃是出于神的旨意。所以三十八章第二节，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呢？约伯在受苦，这是神的旨意，但是约伯的朋友跟约伯自己使神的旨意暧昧不明。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所有的受苦如果是出于神的，这都是神的旨意。约伯和他的朋友因为不知道约伯的受苦到底是为什么，所以他们讲了那么多的话，反而使神的旨意暧昧不明。事实上，神在约伯身上使约伯的遭遇、约伯的受苦乃是神的旨意。不仅是神的旨意，这也是神所厘定的。所以如果你读四十章第八节，四十章第八节他特别说到，你岂可废弃我所厘定的。所以你看见约伯的遭遇也好，约伯的受苦也好，一方面是神的旨意，一方面是神所拟定的。这个拟定我们上次提到就是审判，换句话说这是神的审判。一般来讲我们都很怕神的审判，但你真的认识神的审判呢，神的审判是为着救赎说的。所以以赛亚书一章二十七节讲得很好，他说锡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公平在原文就是审判，换句话说锡安必因审判得蒙救赎。这句话很深，因为我们知道锡安是代表得胜者说的，当讲到整个以色列人的时候，他是用耶路撒冷做代表，讲到得胜者的时候呢，他是用锡安做代表。所以你看见圣经上有新耶路撒冷，但是没有新锡安。 锡安是代表得胜者说的，那锡安呢要因审判得蒙救赎。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会失败，但是呢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所以得胜者乃是因着神的审判，他在我们身上的审判得蒙救赎。所以约伯整个遭遇，你看见神的拟定是神的审判，让他被炼尽之后呢，他蒙了救赎，他像金晶一样。所以这是神的，神不仅启示神是什么样的神，神也启示神的旨意。约伯所有的遭遇都在神的旨意里面。当然神的显现更启示约伯自己的本相。约伯到底是什么？我们刚才讲到神借着河马借着鳄鱼来启示约伯的刚硬，启示约伯的骄傲。但是你从神的话里面你看见约伯的本相到底是什么。我们很简单的提六点。第一点讲到神讲到约伯的本相呢是他的骄傲。因为你如果从38章第3节跟40章第7节他特别提到38章第3节怎么说呢，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你看神暗示约伯你可以骄傲到一个地步，你甚至可以来指示我该怎么做。这是约伯的骄傲。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所以你看见这是骄傲。第二个呢讲到约伯的愚昧。因为38章第4节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换句话说约伯，如果你聪明的话你就可以告诉我。当然约伯没有办法讲出来，所以这讲到约伯的愚昧。所以你看见第一个讲到约伯的骄傲，第二个讲到他的愚昧。那第三个讲到什么呢？讲到约伯的强辩。约伯喜欢好辩。所以你看40章的第2节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呢？与神辩驳的可以回答这些吧。所以你看见这里讲到约伯不仅骄傲不仅愚昧，他更喜欢强辩。第四点讲到约伯的质疑。所以你看见40章的第8节你中间那一段，岂可定我有罪好显自己为义吗？所以你看见这是约伯的质疑。第五点讲到约伯充满了怒气。所以40章11节要发出你满意的怒气，因为神知道他里面真的充满了怒气，发出你满意的怒气。第六点讲到他的无能，所以40章的14节我就任你右手能救自己，所以他没办法救自己，所以讲到约伯的无能。所以你看见在这4章里面神的显现之后呢，神不但启示他自己是谁，神也启示神的旨意，神也启示约伯的本相。所以神一显现之后呢，结果就是约伯的向神自卑。所以40章的4节5节呢，他承认他自己是卑贱的。不但承认自己是卑贱，他也承认自己的骄傲、愚昧、强辩、自义。所以呢，他只好用手捂口，他说了就不再说话。所以你看见神一显现之后，第一个他就降卑了。第二个呢，他认识神的全能。所以42章的第2节我们今天所读的42章的第2节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所以他承认神是全能的。第三点呢，他愿意降服在神的旨意底下。他本来不愿意了，他现在愿意了。因为42章的第2节他说你的旨意不能拦阻。意思就是说呢，我愿意降服了，因为你的旨意不能够拦阻。他愿意降服神的旨意。42章第3节他看见自己的无知。他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是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所以你看见他也承认自己的无知。所以他不但降卑，他也认识神的全能了，他也愿意降服神的旨意了，他也看见自己的无知了。然后接着呢，他也愿意尊主为大。所以你看42章的第4节 而求你听我。后面又说求你指示我，所以他愿意尊主为大。最后他厌恶自己，他悔改了，所以因此第六节，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所以你看见当神像约伯显现以后，他降卑，他认识神的全能，他降服，他承认自己的无知，他愿意尊主为大，他也愿意在灰尘中、尘土中、炉灰中懊悔，厌恶自己。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约伯终于站在他自己应当站的地位，这个地位就是尘土跟炉灰中。所以你看见一个真正见过神的，他知道他的地位是什么，就是尘土，就是炉灰。可是如果你读30章第19节，约伯在那边讲了一句话，第30章19节，他那时候在抱怨，他说神把我扔在淤泥中，我就像尘土和炉灰一般。你知道约伯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觉得他不像尘土也不像炉灰，是神把他扔进去的，他不应该是在这个地位，他觉得很委屈。但是当他真正认识神以后呢，他觉得他的地位就是尘土，就是炉灰。以前他很委屈，现在他知道他这就是他的地位。他不但站在他自己该站的地位，尘土跟炉灰中，他也把神放在该有的地位。所以42章第2节，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难做，所以他把主摆在他该有的地位上。当我们在读约伯记的时候，我们真的看见神是良善的，神的旨意都是美意，但是呢我们常常不明白。所以你看见人必须先认识自己，才会厌恶自己。当人真正厌恶自己的时候呢，才开始会脱离自己，才会开始把自己投入在神的里面，以神为可夸口的。所以约伯在这个时候就真正的进入了他该站的地位，也把神放在该有的地位上。好，当他在42章第1到第6节他表明了他的态度之后呢，这时候约神就开始对他的三个朋友说话了。所以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第7节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换句话说呢，神对这三个朋友所讲的话呢，认为他们是在妄论神，因为他说你议论我不如约伯说的是。所以这三个朋友在神的眼中呢是妄论神，他们以为在为神说话，他们以为在帮助神教训约伯，他们认为约伯太骄傲，他们认为约伯不谦卑，他们为神在定罪约伯，他们认为约伯犯罪是的受苦，是约伯的受苦是因为犯罪，他们甚至觉得约伯骄傲到一个程度要神回答他们，他们觉得神太伟大了，他们不认为神会回答约伯。所以你看，这是他们在妄论神。但是神说你们议论神呢，不如约伯说的是。因为这三个朋友认识神的公义，但是不认识神的慈爱，他们觉得神太伟大不会去理约伯的。但是约伯知道，约伯知道不但神的公义，神也是慈爱的神。所以呢，神向这三个朋友发怒。很特别的是这个三个朋友他们在讲的时候，他们不知道神的怒气快要向他们发作了。 我们也是这个样子，我们常常以为是对的，我们常常呢为神在说话，但是我们却不知道神几乎要向我们发怒，这是我们常常的光景，就像这三个朋友一样。但是神仍然觉得约伯说的比他们还好，为什么呢？约伯最少有一件事情，他从头到尾自始至终向着神他都是真实的，这一点是神很看重的。所以到了第八节，神说，现在你们要取七只公牛，七只公羊。七在圣经里面都代表完全的意思，就是完全的。你们要到我仆人约伯那里去，为自己献上燔祭。所以你看，现在神叫他们要献燔祭，我的仆人就为你们祈祷，我因悦纳他，就不按你们的欲望待你们。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因为他们的议论不好，他们是妄论神，所以现在神要办他们。但是神要办他们呢，你怎么样脱离神的审判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第一个，你要免去审判的路是什么呢？你就要献祭。献祭使我们恢复与神的关系，但更重要的呢，就是要认罪代求。所以你看，要约伯为他们代求，就不办你们。所以你看见，很多时候我们不但要到神面前来认罪，我们还要彼此认罪，就脱离了这个审判。所以神在这里责备三个朋友，为什么呢？第一个，他们不明白神的旨意，因为他们是神的旨意暧昧不明。第二个呢，他们是凭着自己的观念在说话，在猜疑，所以呢，他们是用无知的言语，神说你们用无知的言语。第三个，他们想要帮助约伯，结果呢，没有办法帮助约伯去明白神的旨意。所以现在神在责备约伯，责备这三个朋友，叫他们献祭。所以到了第九节，我们就看见，于是提曼人、以利法、约书亚人、比勒达、拿马人说法，就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耶和华就喜悦约伯。你看这三个朋友把约伯骂得这么惨，现在呢要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要到约伯的面前去，所以这是很没面子的事情，但是他们很好，他们都向卑，都愿意顺服。因着他们这样的献祭呢，神就悦纳了约伯。你看很特别因为他们顺服，神悦纳了约伯，结果呢，他们就一同蒙恩。所以你看见这个彼此的认罪代求多重要今天在神的儿女当中就缺少这样彼此的认罪代求。好，第十节就告诉我们更宝贵了，约伯为他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你看在这里约伯如果还没有为他的朋友祈祷，他就不能从他的苦境中转回，而且神也不会加倍赐福他，是祈祷后苦境才转回，才让他有加倍。所以你看见在这个地方很不容易所以我们为像约伯为这三个朋友祷告是真的不容易换句话说呢，神是要约伯为谁祷告呢？为批评他的人祷告。你知道我们能不能为批评我们的祷告？为羞辱他的人祷告，为责备他的人祷告，为攻击他的人祷告，为定罪他的人祷告。你知道我们能不能做？所以你看见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还没有从苦境中转回，因为我们没有为那些批评我们、责备我们、定罪我们、攻击我们的人祷告。当约伯真的这样为他们祷告的时候，证明什么事呢？证明约伯的爱现在就像天父的爱这么完全，因为父 因为天父啊，主耶稣讲到我们的父神啊，他降于给义人，给好人也给歹人啊，降于给义人也给不义人啊。所以你看见这是天父的爱啊。所以现在呢，约伯能够为羞辱他的攻击他的祷告，他现在爱呢就完全了啊。所以证明呢，约伯现在呢，他能够舍己，不再自义。因为如果你今天没有舍己，如果你今天还自义，你不可能为这样的人祷告。他也能够爱仇敌，更重要的，他愿意顺服神。所以你看见，当我们真的这样能够这样做的时候呢，就从苦境转回，就得到了双倍的福分。所以这个功课不容易学，因为这个功课呢，说出了我们的爱都完全了。这种功课说出了你的舍己，这种功课呢，证明了你已经把你的自义给放下来了，证明你能够爱仇敌，证明你能够顺服神。所以这个功课非常的重要啊。所以一个真正生命成熟的人啊，一个真正生命成熟的人是要代替别人的欲望，担当别人的软弱，从心里来赦免，这就完成了爱的律法。我再说，一个生命真正成熟的人啊，要代替别人的欲望。你知道我们生命不成熟，我们常常计较，但是一个生命成熟的人，他能够代替别人的欲望，能够担当别人的软弱，因为这是人家的软弱，我们能够担当。如果我们计较，就代表我们生命不成熟。从心里面赦免，如果光是嘴巴赦免还不够，要从心里面赦免，这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这是一个爱的律法。因为一个生命成熟的人不喜欢看见别人被弃绝，一个生命成熟的人不喜欢看别人受审判。你知道我们生命不成熟的时候，我们希望得罪我们的人受审判，我们希望他们被弃绝，但是一个生命成熟的人不喜欢看到人家被弃绝，不喜欢看到人家被审判，特别是得罪我们的人。你记得摩西就是这样为百姓代祷，你那些百姓哇，常常找他的麻烦，但是摩西是怎么样呢？我们读一下，你看看32章第9节，出埃及记32章第9节，出埃及记32章。第9节，出埃及记32章第9节。出埃及记32章第9节。那时候啊，摩西在山上跟神40昼夜，百姓在下面拜金牛犊。然后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这是何等大的一个试炼。这些百姓真的是应着百姓，应着景象的百姓，不但神看见他们应着百姓景象，连摩西也知道，因为要带这些人走了这么长的路不容易的。所以现在神对摩西说，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摩西一知道神的意思，马上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你看神说啊，神是说要把他们灭绝啊，神怎么讲呢？他说这百姓是应着景象，神没有说我的百姓应着景象，说这百姓应着景象，神不承认是他的百姓啊。但是摩西在祷告的时候，他特别讲到这是你的百姓啊，你的百姓发烈怒，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是 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于这他的百姓。你看，神在这个地方给摩西一个多大的一个试炼啊！我要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但是摩西知道神向着他的百姓啊，有恩典有慈爱啊，他的怒气是转眼之间，恩典是一生之久。他也知道神需要有一个代求者，神并不是真的要灭掉这些以色列百姓，因为神特别说你且由着我，好像意思是说你不要拉着我。其实摩西根本就没有拉着神，神说你不要拉着我，让我来向他们发怒。但是摩西知道神的心，摩西四十昼夜与神在一起，他知道神是有怜悯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所以神他向神说，这是你的百姓，你不要让埃及人说你把他们领出来是要灭绝他们，你要纪念你向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他们起誓的话啊。所以你看神一听就后悔，神需要人带到。所以摩西的生命是一个成熟的生命，但是不仅如此，你看到了三十节，同样一章出埃及记32章30节啊，到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你看刚才神已经答应不灭绝他们，但是摩西说不够，我还要再去。所以31节，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你看摩西愿意自己被涂抹，愿意来拯救这个百姓。所以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一个生命成熟的人。所以当我们在读约伯记42章的时候，你看见经过这些炼境之后，约伯就像这样的人。当我们在读这个时候，你就看见我们的生命差了多少。所以我再说，一个生命成熟的人，他必须代替别人的欲望，担当别人的软弱，从心里赦免。他不喜欢看见别人被弃绝，不喜欢看见别人受审判，愿意从心里饶恕，愿意为他们代祷。好，11节，约伯记42章11节，约伯的弟兄姐妹和以先所认识的人都来见他，在家里一同吃饭，又论到耶和华所降于他的一切灾祸，都为他悲伤安慰他，每人也送他一块银子和一个金环。这时候弟兄姐妹都出来了，你读前面的时候你没有读到他的弟兄姐妹，这时候弟兄姐妹都来了，所有离开他的人呢现在都回来了。为什么？因为这些人都误会他了，因为他们觉得他经过这么样的责打，应当是犯罪的关系，但现在都明白了，所以都来见他，在他家里一同吃饭，换句话说接纳他，跟他有交通了，吃饭就说到他们跟他又恢复了交通，又论到耶和华所降于他的一切灾祸，都为他悲伤安慰他。事实上这时候其实约伯不需要安慰，因为他从神那里得到了安慰，但人不明白，但他也接受，因为他也没有去解释。所以一个你看真正成熟，他不需要去解释，他也接受，人也送他银子，送他金环。所以到了12节，这样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以前更多， 所以真的是一个加倍的祝福。你看啊，他有14000个羊、6000骆驼、1000对牛、1000母驴啊。你若比照第一章的第三节啊，那你刚好加倍。那时候的羊呢，7000只，现在14000只；骆驼3000，现在变成6000啊。本来是500对牛，现在1000对牛。本来是500对母驴，现在1000母驴。到了第14节，13节，他也有7个儿子，3个女儿。现在你看，年纪那么大了，又生了7个儿子，3个女儿，所以7个儿子，3个女儿也加倍了现在他在天上有7个儿子，3个女儿，在主的怀里面在地上呢。他也有7个儿子，3个女儿那为什么圣经里面要提到那么多儿子、那么多女儿呢？因为在圣经里面，儿子是讲到我们的能力讲到那个权柄说的女儿呢，就讲到生命、讲到性情、讲到我们的德性。在圣经里面，儿子常常是讲到真理这一方面女儿呢，常常讲到我们经历这一方面。所以现在他特别提到他女儿的名字所以这边就有意思了14节，他给长女起名叫耶米玛，次女叫基西亚，三女叫基连哈普15节，他在那全地的妇女中找不着像约伯的女儿那样美貌的他们的父亲使他们在弟兄中得产业。所以你看见这三个女儿名字也美然后呢样子也美，在全地找不到那么美的，然后他们又可以得产业。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女儿，就讲到约伯的生命，约伯的生命，约伯的那个性情，约伯的德性美德是这样的美，但是在全地找不到了他们的父亲神使他们也得产业。好，那什么叫做耶米玛呢？耶米玛的意思就是鸽子的意思，鸽子就是指着顺服说的，那鸽子的眼睛也是单眼所以圣经上讲的鸽子眼单眼，意思就是说他的眼睛呢是单单的注视着主然后耶米玛还有一个意思呢，就讲到他的温柔充满了柔情所以从耶利米就可以看见呢，约伯的生命现在是柔和谦卑，是这样的温柔这样的顺服他的次女叫做基西亚基西亚呢，他的意思就是肉桂的意思肉桂是说到了他的香气，所以现在呢，他有极度的香气散发出来你看，你肉桂摆着，你总觉得它有一种特别的味道，第三个呢，叫基连哈普，基连哈普，它有两个意思，一个叫做美丽的脚，一个是美丽的颜色。脚就讲到了什么呢？它的生命不仅美，而且带着能力，带着权柄，所以是仇敌都惊惧，所以你读到。雅各书的时候雅各书里面特别讲到一个人的生命成熟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光景我举一个例子雅各书第六章他特别讲到第六章的第四节，讲到一个人的生命美丽的时候他特别讲到，他说我的佳偶你美丽如德撒，秀美如耶路撒冷。你知道德撒跟耶路撒冷都是说到王宫说的，因为德撒是北国的王宫耶路撒冷是整个以色列的京城美丽说到它的外面，秀美说到它的里面，所以它里外都美但是呢它又威武，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展开旌旗一展开代表它已经得胜了。所以你看见呢，它不仅仅是美，在神的面前是美的，在 在神儿女的面前是美的，但在仇敌面前呢，他威武，他有得胜的能力，仇敌看着他惧怕。所以这里就讲到了，你看现在约伯的生命就好像他的三个女儿所代表的，他不但是柔和谦卑，通常我们讲到人的柔和谦卑都讲到很软弱的一面，但事实上真正的柔和谦卑呢，像个仇敌，他却是带着能力带着权柄的。好，然后我们看见第十六节，此后约伯又活了140年，得见他的儿孙直到世代。所以呢，如果我们说神赐给他是加倍的，那他又活了140岁，所以我们就猜他现在大概是70岁。所以70岁以后呢，神又加倍，所以140年，所以他总共可以说就活了210岁。所以你记得亚伯拉罕大概活了175岁，所以呢，你看这个时候他，所以约伯大概是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这就为什么我们说约伯可以说是神启示的第一卷书，因为比摩西五经启示的还早。好，然后他得见他的儿孙直到世代，所以你看见他活得那么长，所以他可以看见世代。这样约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所以约伯人他是日子满足了才死的。什么叫日子满足呢？换句话说，当他死的时候呢，他完成了神在他身上的旨意，他完成了神对他的托付。所以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日子满足而死，这不代表我们要活得多久。大卫是活了70岁死的，那大卫也是日子满足而死，但是大卫呢，他也是完成了神的旨意，完成了神的托付而死。所以不在乎长短，而在乎我们的日子是不是能够满足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所以我们看见约伯乃是得到了双倍的祝福，双倍的祝福呢，我们知道这是指着长子的祝福说的，因为长子的福分呢都是双倍的，所以他现在呢，一方面我们看见他得到他双倍的属灵的福分，这就是他所得到的一切的加倍说的，所以这讲到了他已经得到了长子的祝福。你知道我们今天都是要得到这个长子的祝福，因为我们今天都是生来就做长子的。你记得我们的主，他就是他原来就是长子，他本来是独生子，但是为着我们他成了长子，他要带领我们都进入荣耀里面。所以你读希伯来书的时候，特别讲到12章，讲到那是一个长子的聚会，所以我们今天呢都是生下来就是属灵的长子，我们都应该得属灵双倍的福分，就是上好的福分。但很可惜呢，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就像什么呢，以扫一样，一碗红豆汤，因着世界上的吸引，因着肉体的满足呢，我们就失去了那上好的福分。雅各羡慕这个长子的福分，但是呢他用不正当的手段去得，结果呢他受了很多的苦难，但最后呢虽然经过苦难，但是雅各就得着了这个双倍的福分，他成了以色列，他要与神一同作王。所以巴不得我们都能够得到这上好的福分，这就是为什么需要经历约伯所经历的，神借着这些苦难来制作我们，使我们脱离这个世界，脱离肉体，脱离仇敌的瑕疵，让我们生命能够长大成熟。所以这个是约伯所得着的，这也是我们要得着的。另外我们看见呢，他也得着了什么，他属灵的职分也扩大了，不仅他属灵的祝福他得了双倍的，说到了他长子的福分，他属灵的职事也扩大了。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如果你读到第一章的时候呢，他是为他的儿女在那里献燔祭，但是你读到最后一章的时候呢，他为他的朋友 献燔祭祷告。所以你看他的职分扩大了。所以一个真正长子的福分呢，也代表他属灵的职分扩大了。以前都为自己为家人，现在他都能够为弟兄姊妹祷告。以前我们都是只在乎我们自己，我们的祷告都是为了自己，现在呢他能够为别人祷告。然后我们看一下属灵的生命也不一样了，这三个儿女所代表的，三个女儿所代表的，换句话说呢，他已经被磨成生儿子的样式。所以约伯的结局很美。那我们也曾经讲过啊，约伯记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啊，他第一章第二章是散文，然后约伯记42章第七节到末了是散文，中间呢这一大段从第三章开始一直到42章的第六节，中间这一段呢除了极少部分的对话之外，大部分呢都是诗。所以他们懂得文学的人说，这一段的诗是世界上人类所写的最美的诗。但是这是从文学的光景来看，但从属灵的光景来看，这也的确是一首很美的诗。因为这首诗呢是以咒诅自己的生日开始，却以厌恶自己在尘土跟灰尘中懊悔结束。所以这是一首很美的诗。这让我们看见呢，神在约伯身上的工作就像诗一样。当神工作结束的时候呢，一个人从咒诅变成了蒙福的阶段，懊悔的阶段。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我们都是神手中的工作。那个工作在原文呢就是诗，我们都是神手中的诗。神借着一层一层的剥夺让约伯生命成熟，神也在我们身上常常有高高低低的起伏，把我们做成一首很美的诗。所以你记得到后来的启示录讲到他们要唱新歌，就是新的诗，是没有人可以学的。为什么呢？这是他们的经历。我们常常羡慕我们的生活如果能够很平淡，没有任何的挫折最好，但是从来没有一首诗或是一首歌它的音符太平淡的时候会好听的。你知道最好的交响乐曲都是一下高一下低的，但是我们都不喜欢，我们不喜欢我们的生活一下高一下低，但神常常把我们带到高峰，但也把我们带到低谷，这样就成了一首很美的诗。所以弟兄姊妹，你常常会觉得为什么我们信主，我们在不信的时候也许我们生活还好，因为信主以后那么多难处，有的时候我们在没有信的时候就很多难处，但是不要忘了神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他在制作我们，他在调弦定音，他在制作帮我们制作成一首很美的诗。有一天我们见主的时候，所有我们所不明白的我们都要发出赞美，因为神一步一步的在约伯身上怎么样像诗一般的制作他们，也在我们身上这样来制作我们。所以诗篇第66篇第10节我们就懂得他所讲的了。诗篇66篇第10节，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圣经啊，66篇第10节到12节。66篇第10节到12节。6610到12。神啊，你曾试炼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所以你看约伯就这个样子。那神有的时候也在我们身上做同样的工作，但有的时候因为我们生命还不够深，所以我们做一做我们就叫得受不了了。但是神是这样子在制作我们，为的是什么呢？要带我们进入丰盛之地。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懂得约伯记三十六章十六节所讲的。约伯记三十六章十六节，这是以利户讲的话。约伯记三十六章，约伯记三十六章十六节，三十六，约伯记三十六章十二节，三十六章十二节，神也必引你出离患难，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摆在你席上的必满有肥甘。所以那时候以利户讲的这么肯定，为什么呢？因为以利户在三十六章第二节讲，你再容我骗死，我就指示你，因我还有话为神说。所以呢，他现在说神也必引你出离患难，所以你看现在出离患难了，神加倍赐福给他，神也引他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现在约伯完全不狭窄宽阔了，现在摆在他席上的呢都有肥甘。所以当我们在读新约的时候，雅各书第五章第十一节就给我们解释了整篇约伯记的故事了。所以现在我们再来看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第五章。雅各书第五章十一节，雅各书第五章十一节所以你知道旧约怎么解释吗？常常都在新约里面。所以雅各书第五章十一节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的结局，在原文没有给他主的结局。所以你看见约伯的结局呢，事实上是主的结局，主在他的身上有个结局，主在我们身上也有主的结局，主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主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所以我们如果真正读懂了约伯记，我们就看见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所以许多人不敢读约伯记，哇这么苦因为我们还不懂约伯记。你真正读到了最后面，就看见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所以约伯到了后来虽然圣经上没有解释，但我们可以知道约伯现在，如果经历了这些以后呢，你知道约伯现在成了一个非常安静安息的人你知道一个人不安静不安息的时候，碰到环境就受到波动，对不对？现在你想想看，约伯如果再碰到什么事，他会不安静吗？他会不安息吗？他非常的安静，非常的安息所以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一个真正生命成熟的人，在各样的环境底下他都能够安静安息这就是希伯来书第四章那边特别讲到，你们要竭力进入那个安息，就指着这个安息通常我们觉得你既然安息怎么能够竭力呢？所以人家那个竭力不是自己的努力，乃是当一切环境来的时候，他因着认识神呢，他自然的就能够安静安息这个时候他就好像保罗所说的你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怎么讲我们看一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林前第七章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我们看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二十九到三十一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的哀哭的要像不哀哭的快乐的要像不快乐自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所以你看见约伯在这个手机上这样他好像拥有这些但事实上他 又像没有，因为对他来讲这些都不重要，因为他看这一切都是虚空的，只有神自己是真实的。所以有也好，没有也好，用也好，不用也好，对他来讲都不重要，对不对？而且在这个时候呢，他能够看淡一切的荣辱、荣耀、羞辱。人对他的称赞呢，我想他不会太在乎了；人对他的毁谤呢，他也不会太在乎。以前他因着人的误会，你看他要反驳，现在呢，他不会了。他最看重的是什么呢？主的喜悦。只要主喜欢就好了，其他他都不在乎了。所以现在你看，他真的是被磨成神的儿子的形象，他有双倍的祝福。所以这个时候呢，什么叫做双倍的祝福？这时候呢，意思就是说基督成了他的一切，他已经看淡了那些他所注重的就是上好的祝福，对一切在基督之外的他都看得很清，所以基督就成了他的一切，基督在他里面成了他的一切，所以呢他活着就愿意被磨成神儿子的样子，而且你看见他在这里特别提到，圣经上特别提到他在一开始就提到他翻祭，在末了呢也提到翻祭，所以翻祭是说到了什么呢？其实翻祭所代表的都是主自己，当他把翻祭不断的献上的时候呢，换句话他就不断的经历了基督的自己，因为你每一次献基督就是代表你经历了基督，翻祭就说到了他才不再为自己活，而是为主而活，所以翻祭是完全烧掉的，意思就是说完全是献给神的，完全是为了满足神的喜悦的，所以从整个约伯记来讲，从第一章到最末了一章，你看见的都是翻祭，都是把基督献上，都是换句话说他单纯的他的一生就是要单纯的讨神的喜悦，不再为自己活，所以约伯经历了主所经历的，在地上呢完全是为主而活，完全是为主来讨主的喜悦，所以这个时候你也看见圣经上在第一章到末了一章都提到，重复的提到什么字呢？我的仆人约伯，我的仆人约伯。所以你看见约伯在这里呢，他没有为神好像做什么外面的事情，但是呢他里面呢用他的生命在服侍主，所以这是一个最美的侍奉，最美的侍奉还不在乎外面的侍奉，当然你真正的一个生命的服侍的确会流露在外面，的确会在外面有彰显，的确会在外面有服侍，但是呢这是从里面生命的流露，所以那是最美的侍奉。很多时候我们也许有外面的侍奉，但我们里面没有里面生命的侍奉，但真正的侍奉是一个里面的侍奉，显在外面。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呢，约伯的生命呢是一种生命的侍奉。所以神从一开始就讲了我的仆人约伯。到了末了呢，他也说我的仆人约伯。在前面他讲到我的仆人约伯呢，他是向着仇敌说的。那是一种隐藏的，人不知道。但到后来呢是向着他的像三个朋友说的我的仆人约伯，所以现在他能够向整个人向世人说这是我的仆人约伯，得到了神的称赞。所以真正的生命的侍奉是从隐藏的开始，到末了呢就显明出来我的仆人约伯。好，在这里我们也看见最后他带进了属灵的权柄，带进属灵的权柄，所以呢你看到后来撒旦都不再出现了，从第二章就退去了，换句话说呢，现在呢约伯不但生命成熟了，他与基督一同作王，所以这也是我们所需要学习的，我们所要学习的是常常像约伯一样 要经历这个翻祭。约伯一开始的时候没早晨就献翻祭，翻祭是早晨也献，晚上也献。翻祭不但是指着我们向主奉献我们自己，更是愿意为他而活。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在很多事情上我们会计较？因为当我们计较的时候，就说出我们没有为主而活。为什么我们什么时候不能赦免？因为我们是为自己而活，我们不能为主而活。一个为主而活的人就能够赦免，所以我们也需要天天经历这个翻祭的生活。我们也天天要学习在生命里面的侍奉。我不是说我们不要有外面的侍奉，而是说呢，外面的侍奉要配合里面生命的侍奉。如果光有外面的侍奉不够，我们需要有里面的侍奉。然后我们也看见呢，属灵的权柄呢是随着属灵生命而来的。这个生命先是隐藏的，你看神是向撒旦说，你有没有看见我的仆人，人不知道，但现在呢他向着朋友说了，你看我的仆人约伯不是这样，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所以带进了属灵的权柄，撒旦要退去，与基督一同掌权。所以这是我们在学习约伯记我们应当要学会的。我们盼望我们的话虽然很简单，里面的意义其实更深，这不是我们所能摸着的。但是呢，圣灵要在我们一生当中向我们来解释，并带领我们进入这真理的世纪。我们愿主祝福我们，在我们一生当中呢，引导我们进入这样的时机。好，我想我们接下来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恩待我们，在过去这一年多里面，你带领我们来读约伯记。主啊，我们对约伯认识的何等的肤浅，我们相信你话里面实在是有更深的意思。但是主，你按着我们的度量来教导我们，也按着我们的度量来引导我们。主要盼望你一步步的引导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愿意顺服，是愿意谦卑在你的面前。主，我们实在是羡慕这个约伯这个上好的福分，我们羡慕那个生命是这样的美丽。我们也知道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付代价。主，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何等的软弱，何等的爱自己。但主，我们愿意再一次谦卑的在你的面前，愿意把自己再献上。主啊，当我们够不上的时候，我们求你给我们恩典，求你给我们扶持我们，让我们向着你愿意有一个顺服的心，愿意得到那更美好更上好的福分。主，你恩待怜悯我们，祝福我们，好让我们在你的手中被你制作。愿我们真是越过生命越成熟，越过主你在我们身上那个像诗一般的工作能够完成，好让你的结局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好把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